哦，大家好，欢迎收听 MSN 中文网络广播，我是施瑞娟，是微软公司，现在是 Windows 产品部的项目经理。那么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我们这个 Windows XP，确实是 Windows XP 体验化的技术与技巧。这个是我们微软中文技术论坛的一个，他们这个市场部给的这样一个信息，大家可能很熟悉了，我们把它跳过。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课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首先，我给大家带来一些最新产品的消息。我们最近有很多非常令人激动人心的进展。那么，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客户呢，也能够听到这些消息，尤其我们的开发人员。然后我们会讨论一些最基础的一些理论知识，就什么是组件啊，然后我们为什么要组件，它有哪些好处，或者说是有一些作用会怎么样。然后我们看一下组件化具体有哪些步骤，我们会讨论一些工具，看一下演示一下啊，做一些 demo，看怎么把这些工具和我们讨论这些理论整合起来。最后呢，我们会讨论一些技术小窍门，那么希望呢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这个课程呢，我们就说，如果你收听这个课程呢，我应该是，希望大家是对这个嵌入式 Windows XP 这个平台技术呢有了初步的了解，包括它的开发工具，像组件设计器啊，或者路标设计器等等。因为我不会做太多详细的解释，我可能会带到，但是我们就是说，是假设你是对这个工具是有一定的认知程度了。那么如果说你对这个不是很熟悉的话，我们网络上面也会有很多资源，最后我们在社区资源上面有很多连接，可以在这个课程之后呢，你可以去自己再去复习一下，然后回来再听这个课也可以。好，这个现在我们先看一下最新的产品消息。可能如果大家比较关心我们这个产品这个家庭系列的话，或者说你经常玩嵌入式方面的新闻啊之类的，可能注意到就在上个礼拜，在微软在这个郑和区那个嵌入式系统大会上面，我们宣布了最新的一个家族命名这样一个方式。那么C1 可能中国的开发人比较熟悉，C1 呢就会命名为 Windows Embedded Compact，然后我们这个主题 XP Embedded 呢会命名为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最后还有第三个呢，就是一般你的台式机，但是你的只能用来做嵌入式系统的，就是在这一类呢会命名为Enterprise，主要用在企业级方面。那么这个命名呢，也代表了大体上代表了说不同的在同一个这个家族系列里面不同的产品用来就大体上方向上面，比如这个是比较小型的一些设备或者中型的大型的。大体上有这样一个方向。如果说你对我们的产品有特别还有其他兴趣，想了解更多信息呢，我鼓励大家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网站。我们网站呢也是最新刚刚的更新，我估计是用我们 Silverlight，也有很多新的这个酷的这样一些网页。还有呢是6月份我们会这个最新的这个 Standard，也就是 XP Embedded，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产品发布。那么，你到这个网站，microsoft.com/embedded/standard/launch呢，可以去注册参加这样一个网络广播，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产品的发行会有什么样的动作。那么，也可以保证你自己就是一直能够更新，看看是你的公司啊，或者是你个人对哪些东西可以把这些新的产品可以拿过来用。这里我可以现在可以换一下，我可以把我的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可以看一下，你刚才说到那个网站呢，大家都能看到了吧？这个就是我刚才说最新的这个网站可能好多朋友没有见过，对，有些设备啊，然后最新 update，然后还有像比如说 TechEd 就是技术教育大会2008。那么会在中国也有去，前面2年我都去中国的技术教育大会呢去讲过课，今年呢应该是会有更多的 人或者说有更多的课程会有希望呢，我们会能够有更多的我们的嵌入式的朋友呢来参加这个大会。然后刚才提到这个网络广播呢，是在这个网站上面，在就是这个连接应该是比较容易记的，就是 microsoft.com，然后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Launch，那你理解这个注册，它是英文的，但是应该说是比较容易，这个网站是比较容易去理解的。注册的话，那么到时候可以跟是等于是全世界同步的，知道我们最新的一些方向。好，那我再回到我们刚才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去啊，下一页。那么说前面这个背景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理论知识上面给大家复习一下什么是组件。其实组件说穿了，它就是一个 XML 文件，或者说你它的文件后缀名就是 XLD。那么它的 XL 它的文件就是存储了所有的元数据，那是相对于这个概念，就是数据库这个概念，在嵌入式 XP 里面的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们有成千上万组件，包括系统的操作程序、操作系统的组件，还有是驱动程序的组件有很多，总共将近有1万多个是通过数据库来管理的。那么这样的组件它是一个元数据，就包含了它的注册表啊、文件啊，以及对其他文件或者组件的这样依赖，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操作步骤，比如说你要运行一个script 或者运行一个一些 runtime 就是在那种注册表的话，你就可以来设置。那么这个是一个逻辑上的概念。那物理上的话，在你的这个组件被导入到数据库的时候，你的元数据导入进去了，那个相关的物理的文件就会导入到文件存储去那个文件夹，英文就是 repository。这样的话从逻辑上面和物理上面都互相可以连接到。如果你对这个数据库比较了解的话，可能这一点上面比较容易接受。那么组件种类呢，大体上分成我们有驱动程序的组件，还有应用程序的，或者是其他有些红的话，等于是一个集合，它可以多个功能放在一起的红。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说为什么要组件化？因为我在 TechEd 讲课的时候，或者是在去年 MEDC 就是Mobile 和 Embedded 移动和嵌入式开发大会的时候，也碰到不少的朋友，他们交流的时候对这个概念都不是很熟悉，或者他们知道一点，但是做的很少，也对它的一些优点好处不是很了解。更多的我觉得好像更多的人是希望知道说我们那个意思就是嵌入式的一些功能，比如说 Home 啊，或者是 USB 提供更感兴趣，但对组件化就特别熟悉。所以我们来这里来了解一下有哪些好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缩减你的主机，因为大家知道，在嵌入式系统，一个很大的，你要考虑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说你的设备是比较小的，不像一个 PC 机，所以你要考虑它的资源尽量少，也可以兼，这样可以缩减你的一个存储，就是硬盘或者是你 compact drive 闪存啊什么的，或者甚至于电源什么的，都可能跟你的这个硬件的大小有关系，所以呢，尽量如果越小的话，当然是越好。另外一方面，少的话也一些攻击面也会减少，那系统运起来也更加可靠一些。然后组件好了以后呢，你也可以重复使用，就是说你在这一个你的印象里面，这个应用程序或者操驱动程序用的话，下次你还可以把它拿来拿去，只要就是共享一个数据库的话，可以一直可以共用，而不是说你要重复的去开发，每次去构建印象都要重复开发。那第三点就是说，你在部署你的印象，部署到你的目标记忆上以后呢，因为它组件好了以后，就是理论上所有的配置都已经做好了，所以就不需要再去做处理了。那与之相应的呢，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组件化呢，当然就大家这样这些就是那个风险非常明显的，刚才提到的，比如说风险也会更大了。还有一点就是说 Windows 它本身有 Windows 大家知道有个文件保护这样一个功能机制。那如果说如果你在利用其他的途径，像你在中间提到其他途径，如果用手势启动代理，在手势启动代理就是 FDS 中间，或者说系统的这个印象已经启动以后，再在桌面下安装的话，那有可能这些安装的时候呢，会把一些文件都覆盖掉，那就导致可能就是那个 信用程序就会 corrupt， 就是 work， 就是说它可能断掉了，或者是某些东西原来不应该被改写就改掉了，那可能暂停啊或者什么会更严重的，就是你的这个运算就会根本就不能用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还有一点就是相应的提到，就是说如果这样组件号不组件化的话，那有可能每次的开发人员或者是 IT 人员他都要去进行配置，那就工作量上面资源上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损耗，所以有这样一些好处和风险。同时呢，另外一方面我没有在这个话框上提到，就是组件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从技术角度来讲的一些难度，比如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所有公司或者说所有的开发人员都有这个技术对他这么熟悉，能够做到组件化，因为组件化毕竟还是要对这个产品有些了解，就是说这个不是很普及，所以呢从技术角度来讲可能会就是说要求比较高一些，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如果说你的应用程序变化的话，你又得重新组件化，那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从大体上讲呢，好，应该说好处就是一大于弊吧。就是组件你能够组件化的话，我们是提倡你能够组件。那我们看了这个好处啊，或者是基本概念，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提到组件总共有三种，我们今天讨论是两种，这个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的这个组件化。我来看一下怎么样去组件化驱动程序。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对应用程序来讲，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大体上就是两三个步骤，就是把这个，因为驱动程序它有它自己的那个 INF file 的信息文件，那信息文件大家如果熟悉 driver 的话，它有驱动程序化有很多不同的项，比如说这个标志我要写哪个注册表，这个我要拷贝哪个文件啊之类的，所以呢我们那个这个导入机制呢，它就认识这些，它就自动就跟你导入的过程当中就给你生成了。那如果你选择自动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测试说我要只要导入这些，或者说加一些其他的操作之类的。你所要做的呢，主要解释一下你导入的后的结果，比如说你看到它里可能有一个 log file， 就是记录一下当时发生什么事情，那你看看是不是什么地方不对啊，你加进来。那与其这样我这样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演示啊，可能会更加直接一些，然后把我的桌面显示出来。那我今天用的呢是我的虚机所以呢可能速度上或者这个鼠标我动起来稍微会慢一点啊，希望大家谅解。那你在组件化通常运用的更多的是这个 component 这端，也就是组件设计器。那我们这个组件设计器打开，然后我们这里要组件化，我选的一个是这个就是你选的是 import， 要从这个命令来。我们要组件化的就是一个 CAN DF driver， 就是 kernel driver， 反正我是一个例子。那我当时大家可以从 Windows driver kit WDK 到那个网站上都能把当中找下载下来，我看一下。然后这个它缺省的是 PMQ file，PMQ file 是一般的一个，不是那个，就是你的硬件的一些硬件定义都要取下来。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driver INF， 所以我找到这个，然后我双击我就打开。那刚才提到有自动的和定制的，我就选缺什么自动的。然后呢我设一下，我现在想把它这个目录下面，然后我就说我是一个 driver import， 放出来了，我再让它去开始，它就开始处理了。我可能是有什么不对，文件 USB 对，它就好了。这个比我刚才原来做的要快，为什么呢？因为我前面做过一个，所以它有这个记住这样的 cache 是很快的。当时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是要花一两分钟或者更长。那大家看到它在 大家应该如果说你做过酒店的熟悉，它有这样一个文件，你在这里 SLD 的这样一个extension， 然后你看到酒店下面 component 下面有两个啊，就是按照它的那个 INFR 两个，一个是那个 sample drive 这个 learning kit， 还有 pad page， 这个是 OS， 它是一个比较在美国比较有名的做 driver， 它的就是那个 training 就是培训的公司，然后它也不同的设置啊，比如说 file 什么，我在后面会讲那个怎么组建应用程序的时候，我们会具体讲这些。那这里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如果是组建应用程序的按设备驱动程序的话，很快很容易，就是说很简单，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很多你自己可能加一些其他的，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桌面上，回到我们的那个slide PowerPoint 上面去。好，那就切入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主要课程主要内容，就是怎么组建时间化应用程序。主要呢也是大体上有三个，就是说有一个串，大家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链，就是你的应用程序有资源包括文件啊、注册表。那么这些文件注册，尤其是文件呢，它又有不同的依赖项，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文件 A， 它可能要依赖于某个文件 B。但是你可能不一定直接找资料，我们要通过一些工具来找到它依赖于谁。然后呢，我们提到了 XD 它是用数据库来实现的，那你这个 B 这个文件它不一定就是说 B 就存在这数据库里了，而是说 B 它是通过某个组件 C 就是包含这个文件了。所以呢，你要通过 B 来找到 C， 然后同时呢，到时候呢你在创建这个组件的时候，你把这个 C 加作为你的依赖项加到 A 里面去。这个后面我们会细讲，就是这里现在大家给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这样一个流程，然后通过资源来找依赖项，然后从依赖项来找到相应的在这个数据库里面的组件是什么。那么提纲挈领来说呢，组件化开发的这样一个任务单，首先准备好工具。我们会后面会提到去看一下一些关键的工具，其次的就是要白手起家，所谓白手呢就是要干干净净起家，你的最好的机器呢是一个最就是没有装什么其他东西，最简单的你可能就有 Winlog， 然后还有一个你的 PMP 吧，就是你的硬件的一些配置，然后加一些很小的东西，比如说 Red Edit 之类的，这样的话不会有干扰，因为你要干扰的话你就是很难去诊断到底问题在什么地方，你最小化。然后呢，你就去安装应用程序或者驱动程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去会用不同的工具去抓取这个资源，然后呢，做一些分析，找到那些依赖项，然后把这些整合起来，就是说就是你这个组件化。当然，你不能忘了测试，因为测试也很关键啊。我们建起来了以后，你还要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是你想要的。那我们就切入正题，看一下我们用第一步来看一下哪些常用工具。首先大家要有硬件，也就是你要你的系统，你可以用个 Windows XP 专业版的机器，或者是用虚机，像我今天待会我要演示的是虚机。虚机的好处就是说比较方便启动啊，或者你要修复啊，或者什么都很容易，而且就是说也比较便宜，对吧？大家都可以网上可以买到或者是下载到。然后那么作为软件工具呢，有这样几个三类，一个是安装和卸载的工具。那说到点子上，就是说你要抓取你在分析这个资源的时候，是看它在安装的时候或者卸载的时候装了哪些或者拿掉哪些，大概就知道说哪些资源给用到了。大概有这样，像 Easy Clean 啊，或者 In Control 5啊，还有像 Lightning 的这个 Component Helper。 像 Lightning 是我们 XP 的一个 MVP， 大家 MVP 知道的是 Most Valuable Professional， 就是 MVP， 他是非常热心的一个人，那么他有他的网站，我们后面会提到。还有工具就是英文是 Pullman Diff， 就是穷人 Diff 工具。那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不用他们任何工具，你就自己去等于是徒手去看一下，比较一下，说你这安装前后看一下哪些差别。我后面也会慢慢演示一下。那第二个类呢是监测和诊断工具，这个 Process Monitor 呢非常重要，是一个差不多是必不可少的。它等于是把这个下面那样 registry monitor 和 farm monitor 这两个呢结合起来，你可以实时的观察你的系统。原来是有 system internal 这个公司 开发的，现在他们也属于微软旗下了。然后第三类呢是依赖项分析工具，我们后面会就是演示 dependency work 非常重要，它能够帮助你啊建立的 dependency。它像 Lightning 它还有它的一个 component 那个 tracker， 就是能够它能够自动的帮我们找出说你这个文件它是依赖于它是从哪个文件过来的。那我们后面几张 slide 呢，就是这个 往这个幻灯片呢，我就给大家很快的看一下他们什么样的图形界面啊，然后给大家一些直觉上的一些感觉，然后如果你有兴趣呢，你可以到网上去找一下，可以自己下载或者是购买啊，像比如说这个 InControl 5的话，它很好用，而且很便宜，美金是8块钱10块钱，我不知道在中国能不能买到。大体上就是你看到它界面是说 Pre-install， 就是在 install 你的这个装你的软件之前和装你软件之后，把这些抓取下来，然后他给你做，你可以比较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卸载的软件 Easy Clean， 然后它另外一个现在一个新的名字叫做 A Shampoo， 就是你如果你查 A Shampoo A S A S H A M P O Shampoo 就是香波，你们可以看到就有些卸载的软件，主要是卸载的时候去观察一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提到 Component 这个 Helper 的话，它要比前面两个呢都要更进一步。为什么？它不光是给你抓取安装前后的比较，同时它还给你生成这个 SLD file 文件，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自己去做了，就是说更容易一些。你自己有这个 SLD file 的话，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加点的话，就是更加容易一些，不用很手工的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要钱要买的，你可以从它的网站上可以找到要买的。这个书就是有本书，然后书里面有这个toolkit 工具包。第二类是监测诊断工具，我们后面会比较多的用到这个，所以呢我就不会仔细的想，因为当时我把这个 screenshot 就是放在这里，我怕万一我们如果项目不能看到，至少大家直觉上能看到有一些很多数据啊 operation process management 监测，还有像这个 register monitor 主要是监测 registry。那最后第三个就是 file monitor， 就我们这个很快，你不用担心，我们后面会看这个 process monitor 比较详细的会，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用。然后这个 dependency work 也是一样的，我们后面会用到一下，看着好像很花的一个招，但其实很简单，就是基本上如果他能给抓到第一层的 dependency 就可以了。然后呢是提到了像外面的 Component Hunter 的话，这样就是给你简化很多工作，因为我们后面提到，如果你找到这 Component， 你还要自己去到我们那个数据库里面说，如果你知道这个依赖项，然后你要到这个数据库里面去找这个组件，然后再回去再把这个组件装到你的那个组件设计器里面去，说理论上呢是有一点繁琐，所以它呢像外面就是等于是更进一步了，给你把这个 Hunter 就是那个搜索的工作全给你做了，所以我们也是比较推荐你能够，如果说你能够愿意去买的话，然后它也可以。但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自己做的话更有兴趣，可能作为开发人员，那个时候自己动手的话 ，get your hands dirty， 可能觉得更加有意思，对吧？好，那我们就说了这么多理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emo 是怎么样去收集你的数据。我们是用所谓穷人的这样的 diff 工具，然后我也同时给你看一下富人的话，比如他有 process monitor。有这些工具，他们怎么样去两种方式，怎么样来抓取那些数据？数据的话就包括你的文件啊，注册表等等的。那让我把它贴回到我的桌面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我的CG。刚才我们已经看了怎么样去组件化驱动程序，我们现在把这个关了。这个抓取数据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的文件，就是在你安装某个应用程序的时候，文件过程中安装哪些文件给安装了，还有是哪些注册表给建啊，就是加进去或写入之类的。所以我们会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用 WinDiff 来抓，就是最简单，就是你徒手的，就是 WinDiff 最简单的工具，你自己可以看到说文件前后有哪些变化。还有就是这个我把这个文件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这个就是你可以 compile file，然后把它打开。那另外其实第二个是我希望这个 fast monitor。那我们先做一些准备工作。我用 WinDev 的话，我先要看一下，我当前这个机器上面，这个实际上面要有哪些文件。啊，记住，大家记住，刚才我提到说，你们用的机器最好是干净的，白手起家，不要有别的装。其实我的机器上很简单，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杂的东西。那我们用个很熟悉的这个 Docs 上面的命令，把它装到里面。比如说，我现在是 File 就是在我安装这个 application。哦，我忘记了，我们今天这个要组电话的这个应用程序呢，是一个 PowerPoint Viewer 2003，就是有时候你可能没有 Office 没有 PowerPoint，那你它可以一个 Viewer，就是应该是能够 free download 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到时候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 application。那回到这个步骤上面，我们先把系统里面所有的文件呢都抓起来放到这个 log 上面运行。那在他做的时候呢，就是穷人在做这个事情，我们看那个富人，你看看啊，富人我们做什么？我刚才已经打开过了，我们已经停掉不抓取任何事件。然后呢，我要给他加一个 filter，就是加个过滤器。啊，穷人已经做好了，很好。加一个过滤器，过滤器过滤什么呢？我知道这个 PowerPoint View 2003是用来 MSI，就是用 Microsoft Installer 这个 technology 技术来做的，所以呢，我是肯定是有目标的。那我要设的就选择 Process Name，它如果它不是这个 MSI，就是不是用它来做呢，我就 exclude 啊。大家看，这是等于是所谓的中文里面的就是。双重的反，那就又正了，对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逻辑这样设，但是就是他是通常的 best practice 最佳的就是做法总是这样的。如果他不是的话，那你就 exclude。这样的话，比直接可能就是说能够把更多的一些event 能够去掉，你减少那个，就是减少那个那个 event 的量，然后你把它加进去。记住，只要是这样一些 setting，就是说你加进去，我们看的 process 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把这个打开来 capture event。已经有一些，理论上应该没有，我们看看是不是，就是说其他没有清理掉呢？我们有这个 process 这个可以发，好像没有看到前面，你是不是没有上去呢？再加一个 process，就是保证我们的确是加了。如果不是 MSI 应该可以。OK，这次肯定是有了啊，大家都给我看的啊，对吧？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加的，现在 OK 一下，啊，这个已经开始了，这样子看加了以后，就好多原来的事情都走掉了，它的确等于是把这过滤掉了。那我们这个穷人也设好他的环境了啊，穷人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还要关心一下我们的 registry，就是那个注册表是怎么样。那么做，大家可能看到注意到，有时候安装的时候可能要在不同的这个堆上面有动作。那么作为演示，从这个演示角度来讲，我就不是每个都加，我比如说我去做一个这 software 这个堆上面，我就把它。现在先当前没有安装之前，我把它 export 出来。可能这个要花一点时间，那我们就稍微等一下。就是说，我现在要做的是把文件抓起来和它的。registry 注册表抓取在这个上面抓取下来，然后等一会儿我们就运行那个安装程序，那我们看一下说哪些文件或者一些注册表变化。好，这个也做好了，把这个打开关一下。那我们保证所有都好了。今天我在演示发现有时候我会忘记停掉或者开始，然后这些都好了。那我们就回到那个我们要的那个装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呢是这个 application 在这里。PC Viewer 是 Windows 2003，那我就开始装，是 double click， 我看看啊，穷人啊，富人还是很富啊，对吧？一下子很多东西都出来了啊，多人还干等着，嗯，看看啊，他就装好了，装的很快。然后马上把安装好了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停下来，这样的话保证你抓到的是安装的这些东西，而不是其他的。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在这个是装好以后 after， 就是说用一些，我把这个同样的，我把现在这个 software 也破出来，我原来有，我把它改了。那这个穷人这个数做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富人我们怎么处理呢？那我们先是看一下是哪些文件啊，文件就是操作，我们加个 filter 就是说它的操作 operation， 如果说我要关心的是那些写文件操作，你到那边去在市场写文件了，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关心不是写文件的话，我就去掉，你把这个加上去。加上去了 ，OK， 大家看到马上就闪了一下，都是写文件啊。我的屏幕可能比较小一些，因为我今天是用我的笔记本做的，我笔记本12寸啊。好，那么看到，然后可能很多是有重复的，我们在这个 tool 里面选这个 unique value， 然后呢，我关心的是它的 path 它的路径，可以看一下。其实很少，就是这么几个，看一下这可能有些东西可能 missing 了，我看一下，我要把刚才那个因为我发现它比我想的要小，已经有了，这个已经没有。大家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些安装的啊，但是比较轻，这个比较轻，我 make sure 我们刚才这个已经装好了。这种哈 ，OK， 那我可能有一个是这个迷失的地方，是我可能在我前面安装的时候呢，我在给大家演示之前，可能已经把这个软件装好了，所以呢，给大家看到的时候，它有些新的东西没有显出来。我要想抓取的是，它要会装 create 一个新的 folder， 就是对 Windows、Microsoft， 还有像这个 Microsoft Office 的 PowerPoint。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这个所有的关掉，因为虚迹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把所有的关掉，我也不要记住它，我不知道，这些我其实先不做，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穷人的事情先做一下，我们富人呢我们就待会儿先来做。那我们刚才提到了穷人就是用 WinDev， 就是两个文件比较一下，我们可以先比较一下，我们刚才是有一个 before， 然后呢第二个是 after。把这个打开来，一些变化啊，这个颜色不一样就是变化了。这里很大一看可能没有啊，下面啊这里有一些这个 temporary， 还有这个就注意到有些在你安装的时候有很多是临时的，所以那些可以忽视。还有像这些也是一些可能是临时的，可以忽视。大家可能知道我要搞的其实是那个 program file， 其实 program file 下面有。Microsoft Office 什么 PowerPoint 这些呢？这个是我刚当时装的这个一些新的加了一个新的文件也给抓下来了，可以忽略。然后这个比较长，再一页的往下翻，这个我们看看是什么的。咱们这个过程有时候不是那么不是说你在好像感觉自己在写 code， 更多时候有些是 engineer， 就是你在 troubleshooting 所谓的怎么办，就自己在就解决问题的过程，什么 problem solving 这样一个概念，你要自己去利用你的对 Windows 这个核心操作系统的一些理解啊，然后加上一些你的经验啊， 完了，是一个 art，是艺术啊，还不是一个科学。所以可能依赖你的，不是说依赖你的经验或者是直觉。OK，要有耐心，还有 OK，刚才这些可能也不用。刚到了，应该是下面，除非我刚才没加了，刚才应该是没有。好，这里有一大块。这些只是一些 log file 可以忽略的，我要给大家看的是，应该是在下面。那还有一种可能是，就是说我已经前面装过了，可能前面我还是刚才前面的这个问题，我可能在给大家演示的时候，我忘了把我的机器重新刷新一下，装过了，所以呢。如果这样发生的话，那我们就不浪费时间在这个，我们把这个机器重新启动一下，把机器等于是不修饰 turn off， 然后如果你不用虚机的话，这个是很好，这个你可以练习一下。然后虚机的话，我就重新开始。我的机器是完全新的，那我选择从 XGBlow 进去然后呢？当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步骤，就是说再去选择一下这个哪些把这些 project monitor 还其他都装进来。那在这个机器的时候呢，让我很快的回到我们我的这个 PowerPoint 上面。下一页我要讲去哪？下一页。再其实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如果你抓取到所有的东西以后，怎么把这些组合起来。那看样子我的机器已经起来了，那我们就再回到我的桌面上面。这个其实我没有就是说预计它这样发生了，但是很奇怪啊，正好发生了，给大家一个这样一个经验，就是你如果用虚机来做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方便，也不用重新机器要重新弄啊。那么我们就不做这个WinDiff 这一步了，是穷人那种不做，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就是说已经有概念怎么样去用 WinDiff 来比较不同的文件，就是在装之前的文件和装之后的文件，或者是装之前的注册表和装之后的。我们现在就主要看看富人怎么做。那我们会打开 Process Monitor， 就是在这个 Tools 上面。同样的，我们把这个现在先把所有的清理掉不要看这些 error， 就是不在乎他现在做什么。然后我们把这个加进去，加我们刚才 plus 里面，如果还大家记得的话，我们要抓取的是 my style plus 这个 c， 然后这个时候保证一下，看一下我们在 program 里没有装这个PowerPoint Viewer， 我刚前面忽视了，没有给大家注册看一下。那我们把这个加进去，我没有加这个名字是吗？保证这个拼写正确，然后加进去。我们就开始然后我把这个目录也开到要运行的这个 application 上面，这样就是万事俱备提前登峰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接着开始把这个 capture 把它启动，然后就开始是吧。这个有看到很多是吧，这个有很多很多有些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们再加个标准。大家记得我们要关心的是文件写操作，写的操作是，那么它的操作应该是，如果它不是一个 write file 的话，我们就好的，我们要需要的是 init。 OK， 这次呢就是说我们是如果是白手起家干净的机器，我等于犯了一个错误，刚才那个机器其实是不干净的，所以没有看到这些 C program files 的 C program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里面。这个其实就是说你当时安装的时候它在那些地方安装了，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文件 save 下来，比如说我现在把它 save 到 个说的好。那然后这样的话，以后你可以用。但是呢，大家看到有些其实是用不着的，比如说像这些 RBS 这个点 RBS 是文件是用来到时候你要Onis 卸载这个工具的时候用的。那么 XPE 呢，它跟桌面操作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支持你自己去卸载啊，或者说不支持你的这个更新，就大体上情况都是 OEM 就是元件厂商只设备元件厂商来给你去更新你的印象啊等等的，你作为终端用户呢，他不能具体做这些事情。比如说从机制上讲是跟桌面系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些卸载的工具。要也可以，但是要以后你很直接的就是说你的足迹会变大了，所以说你在你组件化的时候尽量把这些都杂音都过滤掉。那么像比如说是 NT user 的 data 也是个杂音，我们用不到，是 log file 也不用。还有像其他这些都是杂音，我们主要需要的是 component viewer 这几个。同时呢，大家另外还要注意到的，有些像比如说这个 PD 这个 readme 点 HTML， 它这个文件本身可能是很小，但是呢，它因为它是 HTML 的话，它用到了 IE， 就是那个 Internet Explorer 的话，浏览器。那浏览器本身它要，因为它用它来做去把这个网页显示出来，那 IE 就很大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可能的话就权衡一下，就我们把这个牺牲了，到时候我们要加文件的时候这个就不加了，因为你加进这以后你会把别的依赖项都加进去。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事你要自己去权衡一下，说我要哪些要不要哪些，然后哪些是你的限制。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足迹是你的限制，你不想要看这个 readme file 的话就不要加进去，其他都不用。那么我们需要还有这大家注意到另外一个是这个 Explorer 上面有个 icon 倒是需要，因为我们需要看到这个图标。还有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应该打开这个文件看比较容易一些，在这个 Notepad 发比较容易。就是这是一个 link， 就是一个所谓 shortcut， 就是快捷键。那到时候我们也比较方便，所以我们会加进去的，不要可能容易不要在这个续集里面。所以大体上就是这几个，我们一个是这个 link， 还有像其他这个 PowerPoint View 下面几个文件，还有这个 icon 就图标文件，我们到时候都需要的。那么这个是就是说抓取了你的文件的数据。那我们看一下，同样的用这个 Process Monitor， 我怎么抓取我的注册表，在这个安装的时候注册表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回到这个 filter， 我们把这个去掉，就是我们现在看的不是 wire， 我把它去掉，我要看的是registry 的，就是注册表的操作。注册表我们看的是 grade， 如果它不是这个，我就是关心的这个，我把它加上。好多，然后同样的我们也需要 unique， 就是唯一的而不是重复的。我们关心的是路径，就会看到有这么一些这个窗口比较小啊，但是大家有概念上有，就是说比如说你有这些 PowerPoint 这些 extension 可以用得到，还有像这些肯定用得到 HTML current root 有这些 PowerPoint view 这些安装的，这些 registry 都用得着。还有其他有些像这个 app， 就是1.5, 1.1, 1.5, 1.18，这个是一个系统的一个 feature， 就是安全代号。那么它是系统的一个账号，我们也希望把这些记录下来。其他呢就是说跟你整体的经验，就是不我没有一个说答案来说到底怎么样去取舍，就是本身的经验看好多，像有些 current version 这些就用不着了。同样的，这也可以 save， 我们把它 save 成做到page， 可以以后做 reference， 你可以把这个文件修改以后再用到。那么这个就是差不多是，就是怎么样去抓取你的数据，就是说你知道了哪些文件、哪些注册表，你有什么需要用到的。那我们刚才我刚才很快看了一下我们那个 PowerPoint， 就是我们 一旦你抓到这数据的下一步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些数据整合起来，那我们就要用我们的这个组件设计器，组件设计器了，我们来把这个组件设计器打开。好，打开以后我们先来新建一个，给它一个名，就是存储下来。那我把它改为最后的一个。啊，我忘了，在我们做这个之前呢，我们先要以通常的步骤是，就是比如说这个是你最后的要生成的一个 final，就是最后生成的，那你这个 best practice 最佳的就是做法，通常是你建两个文件夹，一个是 REP，就是 repository，就是你的所有你的文件物理的都会存在这个地方。那还有一个呢，叫做 SLD，就是你的那个组件的这个文件。一个是逻辑的，REP 的话是物理的文件，你都会在那儿。实际文件的那个 SLD 是逻辑的，我们提到的元数据这些都会存储在那儿。那建好以后呢，这样的话你把你这个文件，像刚才我就是 save 到我可以到这个目录，save 到这个目录下面去，然后给它一个名字。加一个，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一步步看一下。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当然要加一些组件，就是说这是一个组件的文件，然后里面你可以加很多组件。那在做组件之前呢，我们给它做两个准备，一个是我们提到，我们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有这个 package 包裹。还有是 repository 是那个建架，这个 package 包裹的作用呢，就是如果说以后你做了这个组件，然后你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但是你每个都把它加到这 package 里面，那你想要把这个删除，比如说你从那组件数据库里面删除的话，你只要删除这个包裹就可以了，而不用去一个个的删，就是这个好处。这里加 package，你可以给它个名字，看我。包括那两千年转这些吧，你可以加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你 owner，我是我的名字，这是你变了，这就好了。同样的这个 repository，加个 repository 就是加个这个是储文件的存储库，那我同样的给它 base 的名字，open，这个是，那你把这个 repository 还有给它的就是元数据，就是这里面有个 source part 在什么地方呢？刚才我们看到我建了一个目录 final，就是我所有的文件都会在那，所以我就把它指向那。然后这里面有 group membership，就是群，你属于哪一个？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建了个 package，这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大家都可以上这个，就像是你这个组织，比如说大家知道我们在华人协会吧，然后我们这个组织，我说啊，我也是这华人协会的，我给他这样把它组织加进去，很快就看到啊，就有这个有 package 你加进去了，OK，然后呢，这两个做好以后呢，我们把它弄小以后，我们就是说正儿八经的开始建我们的这个组件了，我们把它先打开一下，然后我给它一个名字，our view。然后同样的，这个地方 repository 就是说，刚才那个 repository 建了以后说我哎，我是一个 repository，那我自己在哪？这个是说我是一个组件，我要用到某个 repository 某个存储去，那我现在就把它加进去连进去，然后这个已经在这个里面显示出来了，我就选，当然就选这个。然后你也希望你给我选这个 component instance 是 editable，这是什么原因？就是说如果你在你最后目标设计器的时候，目标设计在构建印象的时候，你把它加进去的时候，你希望能够 能够修改 edit 就是编辑这个组件，那一般请除非就是说有些很固定的系统组件不希望就是说它编辑，通常你做的人你把它设成 editable 的话更加活络一些。然后呢也一样的跟这个 repository 一样，我也把它加到这个 package 下面。还有一点，作为组件还有特殊，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可以看这个组件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从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角度它是什么样的，属于哪个方面的。那如果以后你的同事啊，就是说想要在同一个开发小组的人想要用啊，或者是以后你离开公司的人家要找你做的这个 application 的话，那如果你给他加的这个 category 是比较容易一些，那这个我们就给他加成 software application tool utility 下面，就给他等于是另外加一个 tag。 如果大家熟悉数据库的话，就等于是另外给他加一个 value。 那么这个是两个，就是它的一些比较就是装饰性用的，有点像。那我们现在真的要就是 to business， 就是实际要做一些事情呢，我们刚才已经收集了很多数据，收集了这个文件，对吧？记得这样收集一大帮文件，还有一大帮的这个注册表，那我们把这个文件加进去。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有哪些文件呢？刚才我们在比较少一些，不好意思，回到这个方法。刚才我们在这个目录下建了这个有这个记录下来说是这次我们要 set up，所以主要是那些文件，就是在这个 C Program File、Microsoft PowerPoint Viewer 这些文件。那我你的当一个第一步步骤，你要把你的这些文件呢，要物理的给它拷贝到我们刚才建立的 Final 这个 Repository 下面。这个就是到时候你建，对，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你有一个开发用的机器，你还有一个目标机器。那么你这开，你等于是目标机器呢？你要把你现在这些像这个 final 这个 repositories SQL 放在上面，到时候你什么东西都生成在上面。但同时呢，你的 application 在这个目标机器上也是你当时安装了这个操作器那个应用程序的，是那个 PowerPoint Viewer。你这样等于是虚拟了你将来的你真的那个设备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建议呢，就是说你的开发机器和你的这个目标机器在一起。那好处呢，就是说后面我们会提到，如果你加了一个文件以后，它可以要设，就到时候你在真的就印象里面，你像这个路径应该设成什么的。如果说你在同一个机器上的话，你就可以用它自动的就会生成这个就解释成那样的路径。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道理呢？比如说我现在是，我就跑到我刚才提到这些 Microsoft Program Files and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这几个文件啊，记住我这几个要的，这 Readme 我们不要，因为它在用的 IE 的就不要。然后我把它拷到这 Repository 下面。还有另外一个大家记得吗？记得是什么呢？是Windows 下面有一个 Installer， 哎，但是很奇怪没有找到 Installer， 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你通常就是缺省的你的这个folder 是你是不可以看到的，不可以看到那个那些有点问题，刚才说啥 folder 就是一些保对系统保护的文件看不到，我们把这些去掉，你打开那个修写 hidden file， 然后一些显示出来，这样一设呢，哎，它就出来了，看到这个。当然其他的垃圾也都出来了，就 Windows 下面，就 Installer 下面，我们记得是，我给大家回顾一下是哪个文件，90，就 Windows Installer 90，哎，就是那个 icon， 就是那个图标文件，我们把这个文件找过来，90下面，来拷贝到我们那个 repository 下面。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时候，在这个repository 就是那个机制下面，所有文件都必须 flat， 就是说都是平齐的，你不能再建子的文件夹。就如果说你原来安装的时候，哪怕你会有很多子的多层的文件，你也得把它们等于是就是把它太平，然后把所有文件都拷到这个目录下面，然后把这些文件夹都去掉。因为这个就是理论上就设计成这样的， 所以你在拷贝的时候要注意，一定要把这下一些子文件都拿出来。那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同有可能在不同的文件夹里面会有文件是同样的名字，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就是这个解决方案呢，就是你可以修饰这个名字，比如说 foo.d.ext 你在第一个目录下面，然后第二个目录下面肯定 foo.2.ext 然后呢但是你可以在那个在我们这个组件的设置器下面，组件这下面可以给它设成将来你要在这个操作系统这个印象里面到底是目标的名字是什么。那这样的话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比如现在我们已经把文件都考好了，那我们比如说现在已经考到这个 lab 这个 final 这个 folder 下面，这个 web 下面，比如说我现在都加进去，大家看到就加进去了，对吧？那前面我提到过的问题，就是说你这种考的方式的话，它的 effective destination 它就用的是你现在说你这个路径，对吧？那其实的话，你希望把它放在可能是 Windows System 32下面，但这个不是很方便。那如果说现在就是这个是不好的地方，那我现在把它去掉，我另外一种方式，我是直接我跑到当时我装的时候，在我这个机器上面是在 Windows 这个Program file， 然后是 Microsoft Office， 然后是 Open。 这样的话如果你再去看它的 property 的话，然后它就缺损就给你弄好了。这样就很简单，如果可能文件少的话你体现不出这个优势啊，但是如果你很多文件夹它到处都是的话，这个优势就很容易体现出来了。所以呢你还是要拷贝这些文件到你的创建的那个 Web Folder 这个文件夹下面，但是你在把文件具体导入到这个组件设计器的时候呢，你可以从你被实际安装的这个路径去拷入，应该理解这个概念了。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保证这个路径就不用自己去设了。那么另外要注意到，我们在刚才这个 setup 这个 folder 下面，这个 file 下面，就是说它不光比如说这个 program file Microsoft Office， 或者是它下面下一层目录 PowerPoint Viewer，这些是它还新建了这个文件夹，就是不光新建了文件，还有新建文件夹。所以呢，在你加这个，在这个组件设置器的时候，你要这个文件夹，像比如这个也加进去。你可以看到它是自己缺省，就是写 folder only， 它不是一个文件。那我这个文件夹现在是 PowerPoint Viewer， 那我们现在要加一个，我想要比如说把 Microsoft Office 也加进去。我现在叫 Fold Only， 然后我选我知道它在哪里，它在Windows Program Files 这个地方，然后我可能自己打印一下，它是打一下 Microsoft Office。这样就 Fold 也好了。然后这是那个所有都在 PowerPoint 的那下面那些文件啊，但大家注意到这个，因为你当时我全加进去的，所以这个 HTML 文件也可以加进去，就是自动可以起个光把它去掉。还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有两个没有加的，一个是那个 icon 图标和一个快捷键，那我在这里就不去演示了，时间关系。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注册表刚才弄到怎么样加进去。这个其实也很直接的，我们大家看到就是有这个 registration 可以对有数据可以是一个分支。那我们刚才如果大家回头看这个 registry 的话，注册表的话看到有这样一些，比如说我们就选最简单 HKCR 点这个斜杠点 PBC 的，我们看一下这个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到这个后缀的情况。比如这个加进去，好，你选 yes 就出来这样一些，就是它会把整个分支下面就自动就加进去了。它依此类推的，你把所有当时抓取到的新的就加进去。这个是说现在还没有一个自动的过程，这个还是有点手工的在做。好。那我们现在是八点，我们还有一刻钟时间，我这个两个大块我们就讲到这里。但是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这个步骤上讲是你要收集这些数据， 找到就是哪些文件或者是注册表被更新了。那第二步呢，就是要找他们那些依赖项。那我们要用的工具呢是dependency worker。我们回到我们 lab 下面这个工具下面。对，这个很简单，大家可能前面看到过这个 screenshot。然后那你要找，就打开一下，说你现在要等于是你要验收谁呢？你要查谁的这个依赖项呢？那我们要查的是，这个是回到就是说你其实要查的那些文件呢，就是你在这个你在这里面加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 PPT View 简介，比如说这个 PDI Plus 也要，就这些文件你加进去了，但是文件加上去你不知道它的依赖项在不在，所以它不一定能够运行。所以我们用 dependency worker 就是说找到这些文件的这依赖项。那我们先找到这个原来这个文件在什么地方，用我们刚才已经在 final 下面加到那个 repo 下面，比如说我们就选这个吧，看它有一些依赖项，这个稍微花点时间马上会出来，会比较花很少一点油但是其实真正要就是我们比较关心的是第一层的依赖项，就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竖形的这样分下去，就我们不用管，我们就是看它第一层依赖哪些。那这个就是它第一层，比如 kernel 3.2.1 GDI 点这个呢就是你这个 PPT VUDXT 要依赖的一些 Windows 的一些资源文件。然后呢有了这些资源呢，等于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了，我们还要刚才在提到有这些文件以后，我们还要找到去等于是逆向，就是 reverse engineer 逆向去找到说这些文件是包含在哪些XP 的那个组件里面。那我们就会用到，比如说我举这个例 kernel 3.2.1，那谁包含了这个组件呢？在这个数据库里面，那么我们就会要用到我们这个组件的这个数据库的一个管理器，就是 component directory manager， 我把它运行起来。这个 warning 就是无所谓，因为我当时现在还开着这个组件设计器，所以他就是抱怨说好像要怎么样，其实对没有影响，只要你不去写这个组件的话没有什么关系，不去写数据库没关系。我要用的是这个 component， 因为我要找的是那个 component， 就是说我通过这个用某个 filter， 我说这个 filter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可以这个 filter 我选一个，然后给他名字，比如说我给他名字 password， 然后呢我要加一个，我要找的呢是这个 component 它包括这样一个文件，那是哪个文件呢？哪个文件是 kernel 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kernel. 夸这个车子，然后他就在搜索了，就有时候稍微花一点时间啊，因为这个数字库存很大，如果你还就是本身我们在这个工具下面提供很大数据库，如果你还自己你作为一个开发人员或者开发公司自己数据库的话，自己带数据的话，它可能更大了。那么反过来的数据呢，通常可能会就是同一个文件它可能存在于多个组件下面，那么通常的办法就是你选择这个最高版本，比如说一个是二，一个二，一个三，那你可能就是说觉得选三，但是也不一定，比如说你就是要低版本某些功能它不兼容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基于你的需求或者基于你的经验来选。同样的，你做这个，我们刚才就做只是做了这 kernel 3.2.1，那你重复这些步骤，把所有就是低层的这个几个文件都走一遍，那找到他们相应的就是他的组件，比如说他的父母亲一样的组件在哪里，然后一旦找到以后呢，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后面这个组件设计器里面，把这个组件再找到以后加把它加为我们组件的这个依赖项。好，正如我所说的啊，会有多个这个组件会出来，那我们就选最高版本吧，现在这个好像数据比较大，我们就选。其实这里你不用选，因为这只是说我找到这个。那你既然选的呢，是在我们回到这个呢，只是一个抓的一个获取的过程。那你要回到你的 component design 呢，就是那个目标和组件设计下面，我们要加 component dependency。 那我必须得承认，这一点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我希望我们的工具能做得更好，大家不用那么很痛苦的跑来跑去的。也可能，尤其是现在听我讲的话，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失掉了，不知道你说哪个了。那一定要清楚，就是说你知道的文件，然后你通过文件这个数据库，组件数据库来找到这个文件被哪个组件包含了。然后你知道以后呢，再回到这个组件数据库来，我把这个组件就找到了，就加进去。那现在就是说我已经知道，说我刚才大家记得吗？刚才我们找到这个叫做 Windows API 的 kernel，那我在这个地方我就打这个 API，我就给它简单一点吧，就是 API。这个过程应该说是比较容易出错的，因为你手工在打这个字嘛，对吧？你可能记错了，但你如果能拷贝就更好。我想说一个事实，就是说，的确工具上面，然后或者说我们当时实践上面有一些技术的限制，就不可能把这个所有东西都整合起来一个流程化。那希望以后您下一个版本呢，可能会这个在这方面能够做得更好一些。我们也希望听大家的意见建议。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我再让他接着搜索。好，这个是我想要，这个就是那个，这也不是，这个 advanced。那我们接着看看，上面其实有了这个其实刚才我们看到 API 可能，然后我就把它加进去，好，就出来了。这样 component dependency 就是在这儿。那从就是类似的，刚才说过了，把其他这些都找到，这是第一个循环。就像你写 code 的时候，第一循环是，对这一个文件它的所有第一层的这个依赖项。依赖项你把它导出来的哪个组件是可以用来加进去的。那第二外循环就是内循环了哈。所以外循环的话，好像是说，你刚才说哪些文件呢？还有，我们用这个可能比较明显，还有文件加进去的。我们把这个 PPT 就已经解决了，那还其他的就是外循环，你把其他的文件，就 GDI、FASTL 也同样走一遍，那它可能下面又有个内循环，还就是说等于是有双重的循环做一些。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几个都加好。那么这个时间会比较长，那我们看一个原来做好的。我希望我们找到一个做好的啊，做好的，我们看一下。做这个。大家可能还注意到我们那个上面有一个打印的错误，designer 是 designer，就是虽然产品像有些错误我们就忽略不计了，有些小小的过失，小小的bug。future 就是让它将来让它做得更好。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说 dependency，就如果你把所有找到以后，其实也不是很常有这么多，因为有些不同的文件，尽管是不同的文件，都有文件，但可能他们是基于依赖于同一个组件的，所以也没有特别多，不是很吓人啊。好，那么这个是讲了，就是这个是一个静态的，就是说用 dependency worker 你不做什么事情，是静态的抓取的时候，我在安装的时候，有哪些文件，然后找到他们的依赖项。还有个很关键就是动态的有一些。依赖项，比如说你没有运行这个文件啊，你可能会用到 open 一个 file 打开文件，那些是动态连接库的话，不能在这个方式里面能够做到。那我们就试一下说，我们要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全头工人的工具这个 process monitor 上面，回来去看一下。我们现在呢，它还在说啊，我们先停一下，我们设一个给它设个字，它怎么装呢？就我们后面会。把这个真的这个应用程序呢去跑一下，就像你做 test，你做 test code coverage 或者你就可以试很多说做一些比较平常的一些操作，然后看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动态的过程当中哪些文件给用到了。那我们要设一下 filter，就是我们还是用这个 process name，然后它如果说不是搜索这个不是 process，是它的 operation。如果它不是一个 load image，这 load image 是你就是说，运行这个，application 应用程序的话，我们就不是的。那我们把这个加进去，就是加，它有时候我把原来这个旧的去掉， 哦，真的就是在这个块，对，这个可能需要他拍摄的地方花一点点时间。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就是说有，对的，我们有几个文件可以，就是有些样本的这个 PowerPoint 的文件可以拿来用的，就是这个是不是好了？对，画的比较长，就等一下，OK，然后呢，我们开始启动，屏幕先去掉一下，再刷取，然后我们回到这个，看一下，但也可能我们不能看到这个进展，我们就是现在我就开始测试这个应用程序去运行一下，看到它动态的时候有什么。那这个很简单，就是 PowerPoint，然后你也可以说我做些什么别的事情啊，我现在不想看了。还有比如说我要试一下，我直接从program 这里面启动，然后我不是点击这个 PowerPoint 这样一个文件，而是说我用这个文件打开的这样一个功能。那我跑到我的 computer，我的 Simu 上面。我要现在用第一个，就是你试试不同的功能，然后这样的话，最大可能是抓取一些在动态的时候，它有些漏一些回圈啊，然后甚至你可以说我要 help，就可能 help 可能跟有些什么 dialog 有关系，比如说对吧？还有说，比如说我回到 last，哎，就大体上这个概念。OK，然后我接下来我就不做了，我就换掉了。我们看一下，理论上应该有。东西出来了，我们看就行。但是 filter 是对的，operation 二零 image。我们在什么地方是？来看一下为什么刚才没有动呢？是我设错了，我把这个 field 重新设一下吧，把原来的都去掉一下，可能 reset 一下，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好，再试一下 field。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个是，还一个是要，首先是我们 process name 要关心一下，它是 PPT view，刚才忘了这一点。它如果它不是的话，我不关。process name，OK，这个是好的。OK，那刚才我把这个 filter 加错了，就是我们刚应该是刚才加的 load image 就在后面，我们抓取好以后再去load 观察只看 load image，我们现在要观察是哪个 process 在 run，所以呢，我们这个 filter 应该设的是观察在这个open view 这个上面，这些应该可以，我们就把它改一下，然后抓取，我们把这个再 run 一下，对。也有，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系统的这些，那么不是所有都是跟这个有关系，但是跟这个 PowerPoint 有关系，就是说 可以看到有些，比如说笑啊什么的，所以就这个时候，这个呢也是靠经验的，就是我们不能给你一个办法，就是好像 one size 英文里面 one size fits all， 就是这更多时候靠你经验，比如说你看到这个 sister 就可能跟这有关系，或者说看有些 fire 这个 operation 的时候有关系加进去。那么在这个演示下面呢，当应该是主要是这个吧，我看一下哪些是有关系的，我把最后的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不可能就讲了，我刚才哪些 dependency 就是又跟刚才比较有一些新的会出来了，比如说旧的那个嘛，旧的是第二个，你看到这个相应的短一点，哎，这就是第三个，就是会你会发现有些角有些就是 corner case， 有些就是动态连接处没有连接到，不能在静态的时候找到，而是通过你运行才会抓到的。好，那么时间关系呢，我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我们的 PowerPoint 上面去。我们讲了怎么样整合起来然后我们也演示了怎么整合起来，但是有些疑难技巧诊断技巧，比如说我们再提到用最小化的影像，还有像资源处理，有些你要比如说缺少 rep 这个存储区啊，或者文件权限啊，要自己去看一下怎么样去设，还有修饰这个名字，就我提到了，比如存个几个文件方案，你怎么去修饰。那么这另外一个呢，这个组件这个设计器呢，还有一个就是隐藏的一个功能 ，Flash C， 可以加这个的话，可以给自己的组件设一个种类这样一个 tag， 加了标签，那以后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话，比较容易的区别。还有呢，就是很多有很多非直接依赖项，比如说 WMI， 就是 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 还有 COM 啊或者 Font 呢，它不是很直接的能看到，更多时候你去测试了，比如说你到了网站上去。很稀奇古怪的一些放中文的，比如说发现哦这个放这个字体不在，然后才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在你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考虑这些是不是有这种可能。那我们现在后面其实会，我就给大家演示几个例子，比如说这种情况的话，这肯定就不对了，有些数据不够完整。就是正确的方式呢，是应该你要显示它系统的一些数据，这个就是因为 WMI 那个 component 的组件不在，如果你加进去的话，你就会把这个东西直接解决掉。但是 WMI 有很多有很多小的这个 component， 有时候呢，一个简单方式就是说你可以找一个孔把所有都加进去，但是直接的结果呢，就是你把所有都加进去的那个数据就变更大了，所以呢，你要找一个权衡，说看我是 WMI 这个方向，比如说这一点就用系统的信息，还是或者 hardware software 就是要依赖你的这个 Windows 的熟悉程度来取舍。那么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大小不对啊，或者是有些地方显示的这个也不对，那为什么呢？通常这种情况下是有一些 code page 或者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字体文件不在，因为它 code page 它决定你某个字体它大小会就是来决定到底说你这个窗口多大。那如果说你这个 code page 没有加到你的这个印象里面的话，它就没法去解释了，所以就会像这样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自己其他的一些字体不在的话，也出现像这种情况，根本就不显示出来。那其他的帮助资源，比如说你要查看到底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SDA， 就是 First Boot Agent， 它有一个 log， 还有 Windows 本身 Setup API 也有一个 log 文件。这个是在事后，那是同时事前，你在目标设计器的时候，你构建的时候也可能会发现一些错误。你所以当时你就得注意一下，说这个它报了这个错误，或者是它可能只是一个 warning， 只是警告，你都可能都给你一些提示，所以你要比较关心这些方面。在你无处可走的时候，要关心这些方面。那如果所有这些还是不行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说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我要装大的这种 class installer， 比如说就是一个所有 class 的这个一类的那个设备驱动程序都加进去，保证它的这样一个兼容性，或者像第二个，比如说就是那种通用的设备驱动程序啊，它下面提到的多这个多媒体啊、网络啊，还有像人机界面等等这些都可能有可能，就是说在你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可以找到那些红，把它们加进来， 那可能会把你脾气变大，但是好处就是说，你可能因为这些原因，他把给你拿进很多东西的话，那就很多对他那些依赖上就会进来，就至少让你柳暗花明一村又一村一点吧，就是说能够往前，就是能够继续开发下去啊。然后你在这过程当中，你可能会积累更多经验，那下一次你可能会知道就怎么样更好的去取舍。好，我们提到了一些工具，那我在这里就列出一些工具的网站，大家可以可能以后再看的时候把这些连接记录下来。我没有提的是那两个 MSI 的工具，这个 MSI 就是那安装工具，它用来编辑啊、记录啊什么，就是说看你的情况啊。很多时候我们提到的这个 Process Monitor 已经很好了，但是比如说你有其他特殊需要、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那最后呢，我再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社区资源，比如说我们有团队博客啊，这个是英文的，但是以后呢，我们会有中文的，就是要么我们去翻译过来，要么我们会有个中文的社区网站，还有像一个论坛，这个是中文的英文的论坛啊，中文的论坛应该是就是那个 forums.microsoft.com，然后/China，然后你去到那个上面去找，应该我们也有个 IT 的 forum，看到大家挺活跃的，我希望呢有。以后能把我们去更多的就是讲中文的人都来到这个网站上，给大家去交流啊，帮助大家解决问题。还有像新闻组啊，还有一些实时聊天，实时聊天就是那个他写打键盘的，他以后我们可能会做像更多的像今天这样的网络广播，跟微软中国合作，能够找到更多的专家。那另外更直接的方式，比如说你想要。跟我们联系的话，你可以写这个 email。这个 email 是我跟我的同事经常在关，就是实时的是去监测的。我们会尽量的能够找到一些专家，组里面专家给大家回答问题啊。其实，在过去我给大家在开会的时候，散发出名片啊，经常有中国的一些就是开发人员在会上碰到的给我发 email，然后我也会尽量回答。有些时候有些问题比较难，就是说因为文件给我的电子邮件是中文的，然后我还要翻译过去，说。有一些技术难度，但是尽量就是说，我会大家能够，如果能够给一些帮助的话，我们就是尽量的。同时我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也往这个 email 去发，那我们会把它放到将来的开发里面去做打算。还有提到了两个这个 MVP 的网站，像 Lightning 它这个网站，它有很多资源，可以大家去考虑一下。还有这个 Black Commons 也是，它也有上面有个社区那个。都是英文的，但是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大家英文的机会。那差不多，这个后面就是通用的 MSC 资源。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几分钟可以大家准备一些问题，然后过一会儿以后我给大家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在你们的这个右半就是右上方有个问题面板，你可以进行提问。我们过2、3分钟以后给大家回答。问题就是说，为什么 Process Monitor 如果没有设成这个 include？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设成是如果不是exclude 的话，就是说你要是 include 的话，这个呢，应该不是我擅长的地方，因为这个 Process Monitor 不是我们微软，不是 XP 的产品。那我的理解的话，它整体上都是，就是说，如果你不适合它，它就反正就去掉，它可能更。这可能我们大家要看一下它那个 help 文件。我想讲一下情况，如果说我们把它设成 is MSI XP，然后 include 的话，就是说你可能还有其他的 rule，你可能说如果它是什么，我就 include 什么。就是如果 rule is A include A，如果 is B include BB。那你可能到最后结果就得到 AADD 的 CG 很多，但是如果你现在把它设成 is not exclude 的话，那你就所有只要不是 A 的话，只要不是 A 的话，你就都不返回给我，那我只能得到 A，只能得到 AA。 就是把所有不是都去掉了，就是有个概念上是如果你正着说的话，那可能就是你是一个或者相加的一个，就算法上就是相加的或了 and 的，就是或是 and。Q&A， 然后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 Q&A 来发，或者是你可以通过 email。那我看不到太多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是觉得听的比较清楚，还是很模糊，还是怎么样？反正不，还是给大家提醒一下，如果到最后课程结束的时候呢，要有可能给大家会写写一张反馈表等最后呢，希望大家不要暂时不要离开。我们填了这个反馈表以后，会根据反馈表的情况节点呢，会抽取一名观众，然后呢，会赠送一份微软提供的精美的礼品。所以呢，希望大家准备填写。然后我还是在强调的就是说，希望大家去参观我们的这个网站啊。在最后一点，我把我的桌面演示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网站，我们还有点时间，如果你提问题的话就提问题。我刚才把一些网站打开，我们刚才注意到这个是你注册你那个网络广播，这个 launch 在6月份在美国的这个技术教育大会，在奥兰多，如果有能力机会来参加的更好。那么这是我们组的这个网博客，那你看到这个最新的这个博客，就是说我们新的 name 这样一个公告，还有这个也是联系到这个网站，还有其他像这个 Andy Orrick 我的老板他看他写了关于Earth Day 就怎么样让世界更绿，那我前面也刚写了一篇 Earth Day I can imagine cup 等等的，就是说这个网站还有这个 MSN Chat 我最近刚做的，很多我们直接从我们组过来的信息都会在这个博客上面能够找到，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经常来访问这个博客提供留言然后我们给大家看过这个最新的embedded 这个 website， 有很多 download 这个呢是我们中文的网络这个讨论区论坛大家可能对黄文忠，如果大家这个 embedded 比较熟悉的黄文忠，很大家都认识。林宁是我们微软的一个system engineer， 然后呢有些其他问题，所以互相尽量就是能够分享一下，如果你有问题呢现在这里发表一下，或者你也可以到我们英文的网站上去发表一下互相就是帮助，如果说你实在觉得无路可走的话，你可以去给我们发这个电子邮件，这个不是了，这个其他就是没有。这个呢是我们这个 MSN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Embedded Developer Center， 然后你看到有很多 CE 啊 Embedded 还有 Point Service， 就是服务点系统，然后 Library 的话是那个 Docs， 就是那个文档，有很多就最基本的，比如说你要入手的话就文档，还有你怎么样，如果你刚刚入手的话，你可以到这些网站看，有很多Tutorial， 就是入门的一些视频啊，还有一些文章啊，哎，你也可以下载这种东西，还有这个 community 有很多很多资源，就比较慢一些。好，我们就不等这个吧，我回到我们这个问题上面，看看是没有问题了吗 ？OK， 这位问了一个问题是，在 Windows Embedded Enterprise 是什么产品呢？Windows Embedded Enterprise 其实它就是桌面的，就是 Windows 像这个专业版啊，或者是就是一般的桌面操作系统。然后呢，它有不同的 license agreement， 也就是 license 中文翻译成应该叫做版权呢，还是我忘了怎么翻来的。就不同的就只能用在嵌入式操作系统下面，它的所有的 binary 就是文件，包括它的功能啊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你作为你就 OEM 有不同的这个法律上的文件，你是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这主要是从市场部门来讲，就是我们作为我们工程部是不管的，就是说他们去出的这个，我们不是 XD 的，就是专门部门，他更多是把桌面东西拿过来，但是换一个法律的程序， 那么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呢是新的名字，是 XP 的新的名字。一般它还是就是还是延续过去的这个传统，就原来我们 XP 用在 Thin Client、这个 VPOS，还有像一些游戏啊、一些医疗啊，还有图像处理啊等等，还是会这个方向的，只是有了新的名字。然后呢，它可能更取向一点企业级的，但是它我们也有一些客户就是 consumer 就终端用户的一些设备，那么 CE 的话更趋向一些终端用户的设备，比如说你的这个 GPS 啊，相机啊等等的，有这样一个小的界限，但这个分隔就是也不是那么清楚，就是看具体看什么情况下，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客户有很大的客户是做这个 Thin Client，但我们有客户他们做 GPS 的，所以还是看他们在更多时候看这个开发者他的有什么样的技术的背景，他有什么样的客户需求，他的客户需要什么，然后你去分析，然后你说决定我用哪一个嵌入式 Windows 的这个平台。希望这个给大家一个大致上解释。那行，那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今天的讲结束了，讲课那个课程到这儿，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反馈表，希望，这是我第一次用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是反馈表，这个能给大家，希望大家到这个地方填一下反馈表，我也很希望听到大家，有些什么意见建议啊，将来比如说以后我们还有这样网络广播，你希望听到什么样的课程？比如说你是不是对 E 更有兴趣？刚刚提到了 Horn 啊，还有 USB filter 啊，还有一些 Y filter 啊，就是那些过滤器啊。还是说，比如说你对我们组其他的东西有兴趣啊？还有是将来这个 XP 的这个 roadmap 就是前景啊，还有下一代啊，就是大家跟我分享一下，看有什么样意见建议，那我以后会去协调一下。如果运气的话，你到时候可以抽奖的话，拿到一个精美的奖品。好，那最后呢，感谢大家对本次这个课程的关注，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谢谢大家，祝你们五一节快乐！再见啊！